那么黄娟呢、啊，在这个孔夫子的开示上说呢，说这个子曰：“不得忠行而已之，必也狂奸乎？狂者进取，奸者有所不为。”那么孔夫子说呢，如果在我的弟子当中，传承我教法的不得忠行而已之，我找不到一个能够信守中庸之道的人啊，必也狂奸乎？狂奸也可以的啊，狂者进取，奸者有所不为啊。这个狂呢，就是说他呢自节高超，不拘小节，他是做什么事主动积极啊。那么奸呢，是坚守自节，有所不为啊，做什么事比较保守啊。那么虽然狂跟奸呢，表现的是一个主动积极，一个是有所不为的保守，但是内心当中呢，都还能够守住自己应有的节操啊。所以说呢，从他的内心的节操上来说呢，是跟中庸之道是不远的啊。那么香艳以是以中行进而食天险，那么香艳表面上他做什么是非常的严重啊，那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合乎的中庸之道，但事实上呢是天地的贤淑。那怎么说呢？良以邪道最严者，在毫厘以心术之变。就是我们修学圣道最严谨的，就是最重要的关键啊，不在于外表的判断，而在于你的起心动念这种维系处啊，去做一个判断。那么换句话说，你失去的你应有的节操啊，就算你表面上表现出来烈士忠行之道，但是呢事实上是天地的贤淑啊，关键是在内心的相貌啊，不在外表的情况啊。那这段呢是一个总标啊，这以下呢把狂奸忠行相应的相貌呢再详细的说明。佛法中亦有狂奸忠行相应啊，那么这个狂奸忠行相应呢、啊、本来是一个儒家的修行人的一个四种的相貌，那么我为大师呢把这四种相貌把它回归到我们佛法的修行人啊。创智凡夫，始闻妙法，直下以诸佛自其，乃至前乘小道亦所不厌，是命真狂。那么从一个具足烦恼业力的生死凡夫开始啊，他听到的大乘的妙法啊，知道万法唯是一心以后啊，直下以诸佛自起，他马上就承担下来啊，乃至于前乘小道，这个前乘是一个别教的菩萨，小道呢是二乘的教法，亦所不厌，是名真狂啊。这个六祖大师啊，去参见这个五祖啊，黄梅去黄梅参见五祖啊。五祖就说了：“汝是何方人啊？欲求何物？”啊，说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找我来干什么呢？这个六祖大师说啊：“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一物。”啊，说我是岭南人。我来参访这个大德啊，我不是想要做律师，也不是求做法师，好，唯求做佛，不求一物。好，那么五祖就考他呢，说你是岭南葛僚啊，若为堪作佛？说你这个是一个边地的人啊，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你怎么能够做佛呢？那么六祖大师说，人有南北，佛性无有南北。这个六祖大师讲这个人，五祖大师说啊，这个人根性高。那么就叫他出发去历练。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六祖大师今生所示现的因缘、啊、是一个真狂，创智凡夫，始闻妙法。那么他刚开始也是在一个因缘当中听到了几句金刚经，就直下以诸佛自取，乃至前乘小道亦所不厌，他就花下了一个成佛的志向。那么这种人的根性呢是比较主动积极的，真狂。另外一个人他在学佛的相貌是比较保守的 啊，既期佛称，九界事业皆所不屑，是命真坚。啊，这个人个性比较清高啊，啊，有所不为。那么跟佛法事业不相干的事，他完全不做，这个人是真捐。啊，这个狂捐这两个人呢，啊，当然外表上的相貌是千差万别，一个是在佛教的事业是主动积极，一个人呢，他是属于比较消极的保守的相貌。啊，但这两个人的回归到根本的时候呢，他们都能够守住他的节操，守住他的菩提心。啊，你看那个有名大师说啊，他举这个大禹跟炎炎来做一个说明，说大禹啊，他出世的时候呢，是一个黄河泛滥的时候，那么他得到舜帝的支持啊，请他去治这个治水。啊，大禹治水九年啊，三过其门而不入，在九年当中的治水呢，他曾经有三次进过他的家门，但是呢，他这个为公为众的精神啊，连进去都没有时间。啊，这个可以说是真狂。那么炎炎呢，他处在这个春秋战国的乱世当中啊，他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得不到这个诸侯的认同，他能够坚守自节啊，这个炎炎啊，说这个处陋室啊，一旦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么炎炎在不得志的情况之下，他也不改变他的节操啊，在这个陋室当中啊，过着平淡的生活。那么有名大师的评论说，这两个人功德是完全一样的。怎么说呢？说异地而居亦复如是。假设炎炎以他的心体的相貌，他的内心的相貌，他处在一个有制度、有贤明君王的时代，他也会像大禹一样啊，治水九年，三过其门而不入。那么大禹如果今天是换作在一个春秋战国这样的一种礼崩乐坏的一个乱世，他也会像炎炎这样过着一个保守的生活。好，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从一个菩萨的外表的相貌来判定他的功德，啊，这是你应该看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所依止的一个目标。啊，那么这个是讲到狂跟捐的不同的相貌。啊，当然这两个都是有点偏一边的，一个是主动积极，一个是比较消极保守。啊，那么看这个中庸，了达心佛众生尚无差别，以心即佛故，上求无厌，以大智相应；以身同佛故，下化无匹，以大悲相应。念念悲智，随四悉檀，善自护，亦善护他，名真实中行。那么这个中行啊，他这个中行，他这个是要跟智慧相应啊。了达心佛众生尚无差别，说这个佛法界，那当然是一个功德庄严的境界，众生法界是一个惑业苦的境界，但是我们把这样两个身心世界啊，把它回归到现前一念心性的时候啊，从现前一念心性的即空即假即中的本性上来观察的时候啊，佛跟众生是没有差别的，就是那一念的心性是没有差别的啊，就是我们把这心啊，回归到本性上的时候是无差别的。那么从这样的一种无差别的本性当中啊，发动他的菩提心啊，以心即佛故，既然我这念心跟诸佛无差别，那么我应该去追求佛道啊，跟大智相应啊。这个时候呢，是对于佛道的追求。那么第二个，他的所缘境呢，是观察众生，身同佛故，下化无匹，一切的有情都是未来的诸佛。这个时候呢，取利益有情跟大悲相应啊，念念悲智，随四悉檀，善自护，亦善护他，是名真实中行。这个四悉檀呢，啊，它这个是这样子啊，华经上说啊，开方便门是真实相。那么佛陀出世的说法是在开显众生本具的佛性，这个是真实相。 但是众生的本性的佛性怎么去开显呢？必须要有方便门。这个方便门就是四悉檀，四悉檀的因缘啊，就是这个世界悉檀、各个为人悉檀、对治悉檀跟第一义悉檀。我们以这个念佛来做例子啊，所以我们在念佛法门呢、啊，刚开始要在世界悉檀啊，欢喜意啊。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刚开始啊，你要这个思维名号的功德啊，而这个名号呢，名以招德，名号总持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就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什么是阿弥陀佛呢？这句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好，那么你不断的去思维名号的功德啊，它能够使令你现身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啊，能够使令你临终蒙佛见往生西方啊。这个佛有这么大的力量，生你欢喜心。为什么要欢喜悉檀呢？因为佛法的修持啊，要相应啊，它也不能勉强，一定要有意乐，你很真心的对这个法有欢喜心啊。如果你只是应付，那这个法在你的心中啊的造作叫做不相应啊。所以呢，它的四悉檀第一个是欢喜，欢喜欢喜意啊，你一定要先思维它的功德。那么身善啊，各个为人悉檀身善，有这个欢喜啊，使令你对这个佛号升起的信心啊，信进念定慧五种善根啊。那么由这个信心的增长啊，破恶对治你心中的烦恼。这个佛号烦恼一活动的时候啊，你依止佛号的力量能够调伏你的烦恼，最后入理，原来你所念的佛不离开你一念心性啊。我虽业障深重，是弥陀心内的众生，弥陀虽万德庄严，是我心内之佛，既然信心不二，自然感应道教。好，前面的世界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它还是一种人所的对立。那么到第一地悉檀的时候啊，它是一种不二的境界，回归到一念心性的时候，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是一个不二的境界啊，入理的。好，那么我们在调伏自己，在栽培善根的时候呢，就是要以这个四悉檀的因缘来操作啊，以这样子来加强自己的善根，也以这样子呢来加强众生的善根，这个就是真实的忠行啊。这个忠行啊，它一定是悲智双运，悲智双运啊。这个狂啊，有那么一点偏重于悲增上菩萨的味道，做什么事主动积极啊，不忍众生苦，不厌生交衰啊。那么这个捐呢、啊，就有一点偏向于自增上菩萨，他做什么事情呢、啊，他就作为一个很深入的抉择啊。那中行呢，当然是悲智双赢了，有悲有智，有智有悲啊。那么这三种人呢、啊，都是值得赞叹的，都值得赞叹啊。那么最后一个情况呢，是佛祖所呵斥的，我们所应该避免的。倘明观未破，力所未开，戒烟弘法立身，只是眼前活计，一点偷心，万劫缠绕。好，假设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呢，明观未破啊，对于这个明，对于这个别人的恭敬，对于力所，对于各式各样的这个利养，那么名利的这个关锁啊，还没有看破，那么戒烟弘法立身，表面上我们愿意去做一些佛教事业弘法立身，但事实上呢，你内心当中呢，你内心的深处，你所希望的是一个眼前活计，这个眼前就是你追求是一个现世的利益，不是追求一种究竟的无上菩提。那么一点偷心，这一切的一点的这种贪爱之心啊，万劫枷锁，三界枷锁，万劫缠绕啊。这个地方是这样哈，一点偷心，三界枷锁，万劫缠绕哈。这一点偷心呢、啊、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内心的造作啊，它是慢慢增上的啊， 心去创造业力，业力又去改变我们这一念心。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因地发心的时候啊，夹杂的这个贪求名利的一个偷心，但是我们没有发掘出来，也没有去对治。好，你不断的积功累德，你心中的烦恼也就不断的增长啊，就平时的贪偷心，等到临终的时候，他这一点偷心就出来活动了啊。这个偷心一活动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罪业给现出来啊，就到三恶道，就在这个三界里面得果报了啊。就是说呢，这一点偷心是你平常在弘法利生的时候，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它点点滴滴在增长当中，在增长当中。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因地不正的时候啊，没有注意的时候啊，你这个积功累德的事业一加行下去，它这个烦恼就加强啊。所以使令你一命中的时候呢，一点偷心，三界枷锁，万劫缠绕。众透尽千七百公案，讲尽三乘十二分教，心从凡刹如己孤独言，广收徒众如无相好佛，无名业事不断，自为自狂自欺。好，那么这以下藕益大师把这个修行的资粮啊，分成两大资粮，一个是成就智慧的资粮，一个是福德的资粮。这个智慧的资粮啊，说你透尽千七百共案，这是禅宗的这个指业路啊，这个指就是手指的指，业量的业啊，指业路里面有千七百共案，你对这个千七百共案的内涵啊完全通达，讲尽三乘十二分教，对一切的大乘的经论完全通达啊，那当然这个是不容易的啊，这是广大的智慧资粮。或者你广修福报，心从凡刹如己孤独言啊，能够像这个喜孤独长者一样布施这么大的一个寺庙啊，做一个起凡金色。或者你能够广收徒众啊，你能够摄受很多的徒弟，就像这个无相好佛，这无相好佛就是优婆吉多尊者啊。优婆吉多尊者呢，他是呢虽无相好，化度如火，他本身是阿罗汉，他没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但是他能够有智慧辩才，观机斗教啊，度很多人成就阿罗汉啊，所以人家呢赞叹他是无相好佛啊，虽然没有佛的相好，但是化度众生的善巧就像佛一样啊。那么前面的智慧跟福德两大资粮啊，假设我们本身的宗旨不是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那么无名业事不断，就是你前面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并不能去对治，也不能去调伏你的烦恼，那么这样子呢，毕竟来说表面上的福德资粮还是自狂自欺的啊，就是你这整个广大的事业到头来还是加强的烦恼。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因缘所生法，在楞严经讲到两种根本啊，一个是一个生死的根本，一个是涅槃的根本。说这个生死的根本就是攀缘性，涅槃的根本是常住真性啊。说我们刚开始的发心呢，就是一直无明烦恼，我为了贪烦恼而修行，为了嗔烦恼啊，我一定要比你好，你拜一百拜我拜两百拜，为什么？我不愿意输给你啊，以一种对立的心情来修行。那么你本身无名言行行言事，你一开始的根本呢，就是一个无名，那么发动了一个行业，当然这个行业可能是一个善业，但是这个无名言行行言事，这个行业就心系一个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一定是个杂染的，因为你那个行是杂染，这个行为什么会杂染呢？因为你最初的源头是一直无明，无明杂染，行事也杂染，行也杂染，事也杂染，这个一个杂染的心事所创造的名色六路畜兽 这个果，身心世界一定是杂染。啊，那么假设我们一开始的花心就是为了要成就佛道，为了调伏自己的烦恼，也为了帮助一切有情调伏烦恼而做佛教事业，那这样子的因缘是随顺于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事灭则名死而灭，乃至于生老病死灭。所以说呢，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你前面的最初的原点，这个根本是杂染性的，你所发动的业力所招感的果报都是杂染性的。啊，在楞严经他也讲出一个譬喻啊，说你依止这个无明烦恼来修行，饶你积功累德啊，都不能成就圣道。说这个沙，你用沙要煮成饭呢、啊，是不可能的。譬如真沙不能成饭，何以故？沙非饭本。所以你这个沙，虽然你用火去加热，它不能转成饭。为什么呢？因为沙不是饭的根本啊，你只能够说是一个热沙。那么你一开始，你压根儿就不是要对治烦恼修行的，啊，那么你不是对治烦恼，就是放纵烦恼，就是这两件事情而已。那么你一开始就是要放纵你的贪烦恼，啊，去做种种的事业，结果你最后的果报一定是杂染性的，啊，所以这叫自欺之狂，啊，所以况一知半解，沾沾自足，是妄相应为己果，即为相应真因也。就是说，即使你透尽千七百万万，讲尽三乘十二分教，尚且只是个香焰，何况你还只是一知半解而沾沾自足，这样是以香焰为目标，事实上还是一个香焰的因地，连香焰都还不如。好，那么这个地方偶益大师呢，以这个狂奸中行跟香焰啊，那么讲出我们一个菩萨道的四个相貌。好，那么这意思呢，狂奸中行都是值得赞叹的，因为它的根本还是菩提心，还是菩提心啊。那么香业呢，它忘失的菩提心，所以虽然修诸善法，还是属于魔业，还是属于生死业啊。所以这个根本是很重要，根本，你一直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刚开始啊，不可能就把所有的功德都做圆满。这个修行人啊，他一开始一定是跌跌撞撞的。我今天发了菩提心，不表示我的烦恼就全部调伏。我们一定会起烦恼，也一定会在过程当中造罪业，一定会的。但是你的根本抓得紧了、啊、你为了菩提而修行了、啊、诶，在你未来的生命当中，你就会不断不断的调整自己，因为你的大方向是对的。随着你的未来的家行，你喜欢拜佛也好，喜欢打坐也好，喜欢读经也好，啊，就是说你这个根本抓得紧，抓得正确，你在过程当中有一些风风雨雨啊，但是你这个船还是会往你的目标趋近，随着时间的增长，你的烦恼会慢慢慢慢的调伏。如果你一开始的目标就走错了，那你这个出家越久，烦恼越重，到最后谁也不敢讲你了。所以刚开始我们大家在佛圈读书，谁也看不出谁有什么差别，但是你这个因地发心啊，在内心深处的东西啊，你如果不很理性的去观察你为什么而修行呢、啊？随着你未来出家的久啊，你每天做早晚功课啊，那就不得了，那一部楞严做诵想，那也是一个加行的啊。每天拜一部八十八文，那都是个加行。问题是你这个加行是加行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一开始是一直烦恼而修行，那刚好加行在烦恼上，以后就是一个魔王。那么你依止的是菩提，那就是一个佛道。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偶益大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要求一开始就是佛，但是你起码是 你已经正确的走上成佛之道，你已经在这个路上走了。当然一个小孩子在过程当中难免会起烦恼，难免身口意会有过失，但是你这个大方向是趋向你的佛道大方向，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前面两段呢、都是讲到这个花心的差别啊。那么在以下第三段是讲如何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花心，如何的思维苦谛。假设我们一开始因地花心不正的时候，如何来调伏自己呢？啊，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说明好了。今天到这个地方啊，有问题我们可以大家讨论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受戒，受戒啊，在这个我们大乘佛教的一个戒啊，它是有一个戒体，就是你一开始登坛的时候呢，你在这个三宝的加持之下，在所有的师长的证明之下，你内心当中啊许下了三个心愿，我过去的种种就不要再提了啊，过去的种种譬如过去时啊，今日的种种譬如今日生，我从现在开始，我的生命当中有三个努力的目标。第一个，我要四断一切恶，所有身口意的恶华，我愿意不断的慢慢把它断除。第二个，四修一切善，诸佛菩萨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三昧陀罗尼，我要慢慢的成就。第三个，无量无边的众生，我要尽我的力量去度化他们啊，摄度一切众生。那么你在登坛的时候，你内心当中很真诚的面对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你宣布的你一个生命的努力目标啊，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那么你从这样的一个受戒的因缘下来以后，你整个因缘开始改变。在这个戒律上说啊，说这个过去啊，这个十法界的一正诸法是你造罪业的对象，说你过去你心跟境接触的时候，你不管你看到佛像看到众生像，你对他们是放纵你的欲望，因为你没有目标，你没有学佛之前你的目标就是追求现世的无义的放纵你的私欲，所以呢那些所谓的十法界的有情无情是你造罪的对象。那么等到你发这个愿以后，这个十法界的有情无情啊，就是一个法界尘沙二谛等法，是一个妙善的戒法。这时候十法界的有情无情都是你持戒的对象，都是你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对象，也都是你积功累德的对象。所以我们观察缘起啊，一定要从这样的一念心性去观察。好，我们过去也讲一个观念啊，说法界缘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一念心前体智是法界啊。就是这个法界，当然这个法界有十法界，十法界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呢，会归到我们一念的心性，但是一体起用呢，故我一念心前体是法界。假设你一念的心性依止的是贪烦恼而发动任何的业力，这个时候趋向是善恶道的。如果你一念的心性依止的是追求一种自受用的偏空涅槃，你所发动的业力是趋向于恶乘的涅槃。如果你一念的心性是依止菩提心，所发动的业力就是一个无上菩提的万德庄严。好，所以说呢，故我一念心全体是法界，我们一念心性就会去通向十法界。这通向十法界不是你造了什么业，比如说你拜佛就一定能够成佛，不一定啊，你诵经也不一定能够成佛，就是看那一念心的引导的那一念心啊，是这个意思，这个根本啊。那么我们这次就先讲这个观念啊，就是成佛做主堕坑堕堑所争执一念间啊，是心念来引导我们的业力，不是业力来引导心念，主要是心念。 是这个意思的。哎，陈医师。
从慈悲开始，那个就是说，他这个心念哦，因为我们过去真的习气都是，就是对名闻利养都是很爱好啊。那而且这个念头都那么很维系啊，就是说我们不相愿好像很难这样子啊。
那是的，
那要怎么去出校的？要怎么？
他这个维达是在第三段会讲，他这是一个见地的问题。我们会贪求现世的欲乐啊，就是我们的眼光太狭隘了。我们没有好好的看到无量的生命，就像蚂蚁一样，它看到是眼前的这只糖果。所以说呢，这个大水一来的时候把它冲走了。所以说呢，其实这个花心跟正见很有关系的。所以藕益大师要我们先思维苦谛。你一定是一个人会有高超的业力呀，一定要有高超的见地。你一定要把你现在的一个生命当中，你先跳出来，跳出来以后啊，你冷静的去观察无量无量的轮回，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哦，要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所以说呢，这个花心的调整是有智慧的，不是强压的，我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这个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能够用强迫的东西来压制你的念头，这压制不住的。他是靠这个智慧来疏导，用智慧来疏导的。好，所以下一段藕益大师会告诉我们怎么去思维苦谛，然后把我们心中曾经夹杂的那个花心，不正确的花心，把它彻底的洗掉，波罗的法水洗掉我们过去存在我们心中的那些杂质。好，当你能够透过佛法智慧的观察。所谓的痛念生死轮回，无量劫的生死，你今生的生死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小点而已。这个时候，你有开阔的生命观了，你就会慢慢的承担应该追求佛道，对你才是一个真实的利益。基本上，有情众生就是想追求安乐，但是呢，因为智慧的颠倒啊，他走错方向了，增长烦恼。所以下一段我们会说明了这个修观的方法啊，因为这一段太长了啊，那我们下一次再说明好了啊。好，先到这里啊。临风中论导读，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6面，那么在这一课当中呢，讲到花心篇。那么花心篇呢，总共有五篇的论文啊。那么前面的两篇呢，主要的是说明啊，这个成佛作主，堕坑落堑，所争只一念间。说我们这个生命这个果报的生成的关键在我们一念心的迷悟。如果我们今天花心是正确的，会引导我们所有的业力而成佛作主。假设我们的花心是颠倒的，也就会引导我们所有的业力呢趋向于堕坑落堑。所以这个生命的缘起的关键就是我们一念的发心，它是一个大方向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啊，从内心当中真实的发起无上的菩提心啊，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关键。那么前面是讲的这个一个观念，那么这以下是说我们如何的。从内心当中发动我们的菩提心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啊？这以下藕益大师讲到发菩提心的方法啊。好，我们先把论文念一遍啊，从第二开始，请合掌。
世人谈及生死，险不耸虑，往往不能真为生死者，眼前活计放不下耳。 然所以放不下者，只不曾彻见生死之苦，以从来为俗为生，皆向顺境中哀过，故为生死心，自然发得不真切。倘以远大慧眼，况观无始轮回，痛念此生果从何来，死后当至何去，前计茫茫，后计默默，饶铁石心肠，必为精步。然后依正教，开元解，起元行，敢保十人有五双道家。最惧因地不真，道眼昏暗，或为世位所牵，或为邪师为法所误，袈裟下失却人生。此语所以俯仰石流而寤寐咏叹也。
好，那么我们这一篇论文呢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呢讲到修行人的通病，世人谈及生死显不耸立，往往不能真为生死者，眼前活计放不下。那么我们一般的修行人在讨论佛法的时候啊，当我们去观想到这个生死啊，就讲到这个六道轮回无量无边的生死轮回这件事情啊，我们都会发生一种耸虑，这个耸就是恐惧啊，这个虑就是忧虑啊，对于面对这样一个生死大海无量无边的生死啊，我们有恐惧跟忧虑的心情。但是当我们实际在实践的时候，往往不能真为解脱生死而修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这当中有一个关键，就是眼前活计放不下了啊，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个眼前活计是说啊，我们过去也曾经造了一点善业，而这个善业的因缘呢会出现一些暂时的可乐的果报啊，或者是一个财富，或者是一个美好的声明，或者你招感种种恩爱的眷属。那么这种暂时的安乐呢，会使令我们产生一种爱取的心情啊，就是我们会把世间的安乐，这种暂时的安乐，那么产生贪求啊，就像这个蚂蚁一样啊。我们看这个蚂蚁啊，这是山中很多蚂蚁啊，你看它那个他的蚂蚁的心情啊，他只看他眼前的这个糖果啊，他不知道这个山雨欲来雨风满楼，那个暴风雨要来的啊，他就是贪着现前的这个糖果啊，一下子这个大雨就把它冲死，死了以后下辈子又做蚂蚁啊。就是说呢，我们往往会被眼前的暂时的安乐所障碍啊，使令我们不能真正的为了生死而修行。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最严重的关键啊。然所以放不下者，只不曾彻见生死之苦。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放弃暂时的安乐，去追求这种永久的安乐呢？啊，这当中又有一个关键，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很深入的、很冷静的去观察生死轮转之苦。这件事情我们都从来没有观察啊，我们只看到现前的啊。那么以从来为俗为生，皆向顺境中挨过，故为三界性，自然化得不真切啊。那么当然有些人他在过去生当中啊，他积极的善业强啊，他的恶业的势力薄弱啊，不管他在家也不管他出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顺境中挨过来啊，没有很大的逆境。所以呢，他心中会做出一个结论啊，原来生命并不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从今生的短暂的几十年当中得到了这样的经验啊。那么假设我们以这样子为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对于三界的生死的心啊，这种怖畏的心，想要出离的心就发动不出来，就算发的话也是嘴巴讲一讲啊，不能从内心当中呢去真实的发出出离心啊。那么这个藕益大师的关键就是啊，要彻见生死之苦啊，这是发菩提心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凭什么能够从现前的这样的一种如梦如幻的暂时的安乐当中啊，能够突破，能够冲出来啊，能够真实的看到无量无边的生命 把这个眼光放大。那么这个关键点就是要能够去观察生死流转之苦，这是关键点。好，那么这一点我们把它看附表第六，我们第二也说明。好，那么这个生死的痛苦是在这个四圣地啊，佛陀讲这个四地的第一地啊，苦地。那么这个地方呢，有关生死流转之苦啊，我们分成三段啊，先看第一段的总说苦地啊，先说明这个苦地的内涵。那么佛陀在转这个苦地的法门的时候呢，是分成三个内容啊，第一个是四相转，第二个是劝修转，第三个是作证转啊。那么佛陀在讲苦地的时候呢，是先指示苦的相貌啊，说此是苦逼迫性。那么这个此呢，指的是整个三界的身心世界啊，包括了三恶道的身心世界，也包括了人天的身心世界，它都是痛苦的。那么这个痛苦的相貌是什么呢？逼迫性，就是我们在三界里面得果报，我们的身心世界都有一种逼迫的感觉，总觉得一种不能极静，不能安稳。那么这样的一种不极静不安稳的感受，这种逼迫性我们定义作苦，这是一个指出苦的相貌。那么第二个劝修，此是苦汝应知。那么佛陀指出的苦的相貌以后，要我们干什么呢？汝应知，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如实的了知。佛法对这个苦啊，这个身心的痛苦啊，他的态度不是要我们逃避啊，说你应该去观察这个苦的相貌，而能够如实的了知啊。当然这个观察一定透过圣言量啊，这个祖师的法语的引导啊，那个正确的观察，而真正了解到这个苦的相貌的存在啊。所以我们对于苦的逼迫性，我们一个修行人的态度是什么呢？汝应知，是应该如实了知。第三个作证转，此是苦我已知。佛陀为了证明这个身心世界的痛苦的存在呢，是一个真理，不是佛陀捏造出来的。因为佛陀已经如实的证实啊，在三界当中的身心的确是有逼迫性存在的啊。佛陀以自己过来人的一种角度呢，来证明这是真实不虚的道理啊，就我已知。我已经如实的了知这个在三界当中的身心世界是有逼迫性的，那么来证明这是一个真实的道理。那么这样子讲呢，就是三转四地，三转苦地。第一个四相转，